那现在是这个课程是 W2， 那课程是教导是宣教导向的门徒培训，那讲员是玄云宏牧师。那我这边先跟大家提一下他的那个他的经历。好，那他是在他是在美国维吉尼亚基督教大学，那也在台湾圣光神学院的道学硕士和美国正道神学院的教牧学的博士。好，那1993年到2009年他是在北京大学的圣经协会主要的带领人，然后2009年到2015年呢他在北京的异象教会是创会的主任牧师，那2016年至今呢他是洛杉矶永爱圣经宣道教会的主任牧师，那2019呢到现在他也是联合异象的宣教中心的总牧师，所以他想必是有很多宣教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他，我们来一起欢迎他。谢谢。
想必来到这里的都是对宣教都特别感兴趣啊。那实际上宣教呢在教会里并不是一个热门，但实际上应该是教会里面必须担当的一个使命。那我呢是1993年的时候94年呢就是90年认识主，然后94年呢就开始在北京开拓这个家庭教会。然后呢09年的时候呢又创立了我们所谓的那个城市家庭教会啊。然后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到今年为止进行了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啊。那我首先请大家看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差不多十分钟，也通过这个就能大约知道就我们在宣教施工上在怎样进行到什么程度的这样的工作啊。好，这一说。好，那就是我们之所以一个教会和我们开拓的一些教会，这样派遣了15名的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我认为就是进行了这个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的话，那我们不可能拆得出去宣教士，而且拆出去的宣教士也不可能在那里进行有效的宣教。所以我觉得在宣教事工上这个差派这个宣教导向的这个宣教士进行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那我们知道在对着讲了，是第三个。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基督徒这三个就是这个名称实际上圣经全部圣经里面只有三次，而且前两次是安提阿那个地方的外邦人称呼那些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还有一个是安提帕王是吧亚基帕王，就是你烧一千就想当我当基督徒然后最后一次是彼得经过了很多年了以后，然后这样呢说这个用了一次这个基督徒。那么在圣经里就是很少就是这么少的用基督徒这个名称来称呼跟随耶稣的人，但是更多的是用什么呢？更多的是用门徒来表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仅仅在新约里面怎样呢就使用了300多次，也就是说什么呢，耶稣更希望我们是做他的门徒，不是我们现在所称为的基督徒。对，所以说所有的教会的这个信徒呢应该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是正常的，这是圣经里面所这个定义的，也是耶稣基督所希望我们的所希望我们的。那而且耶稣给那个大使命也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怎样呢做我的门徒， 啊，没有说这个做基督徒啊，就做我的门徒。从这里你就能够看到，门徒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做耶稣的门徒，那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哈，就是学徒，学徒的意思啊，徒弟的意思，他是追随效法某人的行为行事为人，并愿意这样的一生来追随他，来服侍他，那个就称为你是他的门徒。那么耶稣的门徒理当怎样呢？就应该效法耶稣，然后尊主为大为圣哈。那么这就是门徒的概念哈，门徒的概念。那么什么叫做宣教导向的门徒呢？实际上这个宣教导向的门徒有四点是非常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以宣教为目的的呼召，以宣教为目的的呼召，这呼召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是这样，他愿意效法宣教的耶稣，愿意效法耶稣基督，那这个是怎样关乎我们灵命的哈，关乎我们灵命的。第三个这样呢，他要经过阶段性的训练，宣教方面的这样的训练，这个训练哈，所以使徒 disciple 就是训练哈，训练哈。最后怎样呢？他们训练完了以后不是目的，训练完了以后让他们怎样呢？去完成那个使命，去担当那个宣教的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担当这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从这个四个要素，它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说对门徒的认识的一个非常均衡的概念。比如说灵命和使命的均衡，我们过度的怎样呢？有可能哈，我们过度的关乎自己的灵命，哎呀，怎么让我的灵命丰盛啊？怎么让我的灵性丰盛啊？但是有可能这样呢，忽略了使命的这一部分。所以一切的焦点，教会的施工，很多施工这样呢，包括个人的追求都是这样的，我怎么能够灵性更加丰盛，我灵命更加成长？但是这样呢，忽略了使命的这一部分。实际上门徒是这样呢，灵命和使命是一个相均衡的一个这样状态，从呼召还有这样的训练，这四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的这个需求是很大的啊，需求是很大的。我们从那个耶稣所说的一些经文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出来，比如说马可福音16章15节的时候，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非常顺的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面都有这样的你们，就是对耶稣的门徒们说的话，就是耶稣要完成这个大使命，这个普世宣教不是他自己，当然根本上是神自己来成就，但是呢，他要通过一个媒体，通过一个中介，这样呢，就是门徒们，就是你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这个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就是这样呢，耶稣所希望的，通过呼召他们，然后这样呢，培养他们的灵命，训练他们，然后就让他们去通过他们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这个在普世宣教当中有一些神的亲自的作为，比如说通过异梦啊，在这个穆斯林世界啊，但是这样我觉得大部分还是通过什么耶稣的门徒，而且即使通过这样的一些神迹的这样的把他引向了神之后的牧养的工作，耕种的工作，还是怎样呢，需要门徒来去担当和完成的。对，所以这样呢，从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的的确确的就需要这样的宣教导向的门徒。我们已经 OK 啊，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呢，实际情况这样宣教导向的门徒是极其的缺乏，不仅我们这个时代缺乏，耶稣那个时代也是非常的缺乏。比如说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就能看到，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对他就对他们说，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多么缺乏宣教导向的门徒。首先这样的说，要受的庄稼多，这要收割的灵魂很多，然后这样呢，做工的人非常的少，所以这样呢，主就这样呢，又设立70个人，设立完了还不够，还让他们祷告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怎样呢，再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你通过这两节经文，你就知道耶稣那个时代的宣教导向门徒的缺乏哈，甚非常的缺乏。那么我们根据现实的情况结合来看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要收的庄稼多不多呢？实在太多，实在太多。从未得之名的族群来看，17060个族群当中，仍有7000多个族群他们是未得之名。那么什么叫做未得之名？就是说信主的比例在2%以下， 而且怎样呢，靠当地的教会不可能进行福音化工作的地方，必须怎样呢，必须要差派这个进行这个次文化宣教，或者叫做跨文化宣教，也就差派宣教士到那个地方以后，向那里在那个地方传福音，这个地方才可能福音化。对，这是未得殖民的这个概念。那么未得殖民的人口数，从那个人口数来看怎样呢，76亿人口当中31亿人口是这样的未得殖民，这31亿人口如果你不派遣宣教士的话，他们听不到福音，他们不可能福音化。就说要收的庄稼实在是太多，那不仅是未得殖民呢，就算已得殖民来说，我们从人数来看还有很多呀，我们基督徒在全世界的人口10亿是吧，这很就是狭义的这个基督教，也就是说这样加上广义的基督教天主教加起来20亿，也就是说70亿当中还有50亿人口绝对的人数没有信主耶稣，他们都是我们要收割的灵魂，所以都是要我们去收的庄稼。所以这样呢，要收的庄稼多，无论是耶稣那个时代还是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样呢都是一样的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所以从宣教合场的需求来看，这样呢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派遣宣教士，你为了派遣宣教士，你就要进行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如果你不进行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一个宣教士都派不出去。那么做工的人少，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欧洲原来这些宣教大国现在怎样呢，已经非常灵上的状况非常的零落是吧，甚至像英国都成为穆斯林的大本营穆斯林的大本营，你比如说美国第一大宣教大国，韩国第二大宣教大国，都这个派遣宣教的宣教士人数或者是持平或者在下降，比如说韩国派遣宣教士很多，他们派遣宣教士是两万七千多名，但是这几年这样呢，他们是持平的状态，增加每年增加100名或者不增加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说这个宣教已经转到了第三世界，而且这样呢，很多人现在对中国大陆也有很大的期待，中国教会哇，信徒人数1亿多人口，怎么还不派遣这些多少宣教士？但实际上我们华人派遣出宣教士少得可怜，也就多少呢？估算哈。这个因为没法在中国大陆没法继续统计哈，估算大约3000名到4000名。韩国教会他们每600名派遣一名宣教士，如果中国基督徒人口是1亿的话，我们是多少人派遣一名宣教士呢？几万名，3万名4万名才派遣一名宣教士。所以做工的人少，无论从怎么来看都是怎样呢，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面临的当代教会怎样的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那么主又设立70个门徒，从这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门徒少，所以他设立，因为主耶稣他已经设立了12使徒，设立了12个人，但是怎样呢，这12人远远不够，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了70个人，又设立就表明什么，因为不够所以他又设立，然后又设立的过程当中又让门徒们为此来怎样呢，为此来祷告是吧，让门徒继续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所以这样的宣教导向的门徒的缺乏的问题，不仅是耶稣时代的问题，也是我们时代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教会共同要面临这样的做工的人少的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门徒宣教导向门徒的这样的深刻的问题。那么宣教导向的门徒在宣教上的重要性，实际上在宣教这个事工上我们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哈，不同类型的人才，比如说宣教型领袖很重要，一个领袖怎样团队就是怎样哈，所以领导者的作为和不作为也必然带来那个后果的，你知道吗，所以领袖是宣教导向的领袖，哎，那教会就容易是宣教导向的教会，如果领袖对宣教不关心，那下面的人这样呢很难参与到宣教事工当中。还有宣教型的门徒也很重要，就刚才我提到了那4个要素，以宣教为目的的呼召，然后愿意效法宣教的主耶稣基督，然后经过阶段性的训练之后，然后去担当宣教的使命啊，这宣教型的门徒也需要这样的人才，还需要呢不单单能够，还需要宣教型的圣徒。我们说了，实际上教会里的所有的成员都应该是宣教的型的圣徒，因为主呼召我们那一时刻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的同时这样的也给了你一个另外一个身份的呼召，就是你是宣教的子民，宣教的百姓。我们很容易想，哎呀，我是怎样的就成为神的百姓就 OK 了，不， 每一个人成为神的百姓的同时，他成为了怎样呢？他同时成为了宣教的百姓，就是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去传扬出黑暗日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对新约的圣徒说有祭司的这样的身份，在旧约以色列也是有祭司的身份，呼召的那一天开始，他同时拥有这样的身份，所以不存在哦，我不想担当宣教型的圣徒啊，我只是担当啊得救型的圣徒，没有，圣经里没有这样的。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领袖要对圣徒们进行这样的教导的工作。最后这样的宣教型的宣教士，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也挺奇怪的，什么叫宣教型的宣教士？宣教士不都是去宣教的？那当然是宣教型的。不对，派遣出去的宣教士他不一定是宣教型的。比如说以中国大陆为例，现在派遣出去宣教士每两年之内在宣教合场上打道回府，就是失败回国的那个比例多高呢？85%。你派遣了100名宣教士，其中85人两年之内就回国，只有百分之十五这样的还坚守在这个宣教合场上。那这显然怎样呢？不是宣教型的宣教士了，这85%。他们可能是教会说，哎，我们教会有宣教士，我们派遣出去了多少名多少名，但是他们去了以后，真的担当了宣教型的事工吗？不一定，有的人可能就去支援一下务农啊。或者是教育啊，但这些都需要，宣教实际上需要，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宣教的核心施工，门徒培养、职堂、建立教会。对，所以宣教型，我们更重要的看重的什么？宣教型的宣教师哈，这个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哈。那我弄了一个这样的图哈，这个图大家看一下哈，那个瓶盖是怎样呢？宣教型的领袖哈，哎。这个领袖很重要，刚才我提到领袖很重要，但是有些教会的领袖呢，他不是宣教型的领袖，不是宣教领袖怎样呢？这一瓶水里面所有的资源啊，人力财力都怎样？我的教会的一滴都不可以洒出去啊。中国有一句话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但是你知道吗？这是非常不属灵的。如果拿到我们教会去了，因为教会我圣经里面说，万人要因你怎样呢得福？哎，这才是对的。这是圣经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万人要因你得福，万人要因为你这个教会蒙福，这才对。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意，对吧？耶稣心意。但是怎样呢？有些教会领袖这样呢，就称为教会本位主义，就什么呢？我的教会重要，我的所有的一切最重要。你们谁都不要来，关于宣教的你也不要来奉献，你也不要什么都不要来这样的。那他就成为一个这样瓶盖，把这个这样的宣教资源宣教人力量紧紧的拧在瓶里面。所以我说什么呢？领袖很重要。第二个点子，我把那个宣教型的门都放在那个瓶颈上。很多教会现在包括大陆教会，他们乐意现在宣教了，知道吗？知道哦，比如说中国现在也推动很多这样宣教运动啊，2030这样的宣教运动，各种宣教运动也在推动。但是很多教会想宣教但却不能宣教的原因，那个瓶颈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没有进行宣教型的这个门徒培养。对，所以想派宣教士但没有人可派，这个是瓶颈，知道吗？对，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在宣教施工上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教会卡在哪里呢？卡在这里，这成为宣教的一个瓶颈。所以如果一个教会要担当成为宣教型的教会，那宣教型的领袖最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这个是最重要根基，这个是根基。只有这一型的这个根基的工作的时候呢，你才可能猜得出宣教士，而且你猜出去的宣教士他也怎样呢？才可能有效的进行宣教。若不然怎样呢？都是表面工作。然后我把这个宣教型的圣徒这样的放在了这个瓶底哈，很重要。这瓶水如果没有这个底的话，这水怎么样呢？全部都漏出去了，对吧？实际上宣教这样呢，我们分到前方打仗的宣教士，还有这样呢后方支撑的宣教圣徒，也就是宣教的教会。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教会圣徒在做支撑的时候，实际上很多宣教的意向、宣教的梦想、宣教的伟业都是空的，知道吗？撑不住的。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广泛的宣教型的圣徒在做支撑，这个时候这样呢才能撑得住这瓶水。那我把这个宣教士当做了什么？当做了这个里面的水哈，里面的水，这个水是要洒出去的，使比受更为有福的。你要怎样去拆得出去的？你要给得出去。所以这瓶水你要怎样？要教导那些 临上荒饥荒的那些地方，去滋润那个地方，去抢救那个地方的灵魂，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这样的这宣教士要出去，能够撒得出去，也能够滋润那片土属灵的这样的土地，那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宣教型的这个宣教士也是蛮重要的。那我把这个水倒的那个方式呢，就把它当作一个策略了啊，策略。其实宣教策略有很多种哈，很多种。你比如说那这个地方我派一个宣教士，那个地方派一个家庭宣教士，哎，这样我们叫做是天女散花，雨露均沾哈。但是也可以这样呢，集中在一个地方啊，滴水穿石。你看到我们宣教有什么特点了吗？你看刚才看了那十分钟的短片以后，我们15名的中国宣教士和6名的韩国宣教士这样呢，在那里扎根，集中的在那里去宣教，集中的在那里服侍。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集中的宣教，集中的宣教。所以你要，因为宣教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你要把有限的资源放在这样的，真的是能真的为神的国能够拓宽神的国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能看到宣教的果效。那还有这样呢？联合宣教，什么叫做联合？什么叫做联合宣教？比如说我们中国宣教是韩国宣教，现在美国也一起加入了。我今年5月份在这里建立了个财会哈，就是联合意向宣教中心，就是想联合这个共度的这个北美的这些地方教会，然后蒙受宣教意向，一起去联合这样的宣教哈。就说你有一瓶水，再有一瓶水，再有一瓶水，好几瓶水往这一杯倒的怎样呢？你那个果效怎样呢？更好，更快。倒满了以后再呢，我们再可以倒一个是吧？就不断的倒，那个倒出那个杯，我认为就是像一个教会一样。一起联合来宣教，建立一个教会，建立一个教会，不断的建立教会的时候，比你一个人在那里待10年，两个人在那里待10年，一个教会担当10年的宣教要怎样呢？那个果效要大得多。对，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联合宣教，因为有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大教会大或小，资源都是有限的，但如果我们联合起来一起做宣教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这个宣教的果效就会这样了，就会有很大哈，就会很大。因为我们现在有职堂策略，就像那个杯一样，哎，去不是以前我们在国内去宣教的时候就这样的，哎，我们去传福音就 OK 了哈。所以我们到很多地方去传了福音，到内蒙古啊，到哪去传福音，反正我们啥种谁收割无所谓了。当时就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哈。但是后来我们一想不对呀，我们这些传了福音的这些兄弟姐妹，哎，谁要去牧养他们呢？所以我们就想需要有个器皿来把这些灵魂都是装起来，你知道吗？那个装起来那个器皿就是什么呢？教会。所以后来我们就改变策略，这样呢，我们不但去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还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教会规模大小不一定，但是呢，根据他们所需要的人数，我们建立一个教会，建立一个器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后来的这个策略这样呢，我们都是职堂宣教。那个美南浸信会哈，美南浸信会叫百恩斯，这个他是美南浸信会的宣教策略家。他说什么呢？他说北美90%的这个宣教资源这样呢，没有使用在宣教的核心事工。哇，这好大呀！就是教会怎样的，可能很多那个宣教资源都出去哈，但是怎样呢？没有，这是他大约10几年前说的话了。后来他们美南浸信会有调整哈，也开始调整哈，他们开始这样职堂。那个时候他发现怎样呢？美南浸信会在100多个国家宣教，但是只在5个国家里职堂，所以他后来怎样呢？就开始推动那个职堂运动哈，职堂运动就是从这里来的哈，从这里来的。就是最终怎样呢？我们是目的是，去宣教以后要去建立教会哈，建立一个这样的教会来敬拜赞美神。所以这是宣教策略了。那我觉得那个宣教是一个怎样的？宣教是一个系统工程哈。所以这很多宣教怎样的不能够有果效，是因为这样的，他没有建立一个系统工程，可能抓住了只是抓住了某种的其中的一个点一个环。这个时候它的果效是不明显的。你如果去建立一个系统工程的时候这样呢，那这个宣教是这样的非常有果效的。就像我们这个生态系统一样，生态系统这样，你不能说我这一个物种这样它的存在就 OK 就 OK 了，而是这样的，它要形成一个生态链是吧，生态系统很重要。宣教也是这样的，你要形成这个生态系统，这个宣教系统工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这样呢，宣教导向的 这个教会。首先这样呢，这个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是呢，最重要的是那个太阳，对吧？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太阳，而且那个太阳的那个生态系统当中，它是单方向的，这所有的能源的光照都是从太阳赋给这个地球上的，对吧？那个这个位置中心位上就是我们宣教的神，我们所有的宣教的一切的资源，一切的来源都是从源，都来源于宣教的神。所以离开了宣教的神，你就不用谈宣教了。不用谈宣教，宣教的能力、宣教的意向、宣教的模范，耶稣的道成肉身是吧？等等，宣教的策略等等，都从宣教的神那里来的。所以你很多人这样呢，抛开了这个宣教的神，然后从宣教的教会里面开始推动宣教，肯定会走偏。一定要从宣教的神那里开始，然后开始之后怎样呢？建立宣教导向的这个教会哈，然后怎样呢？宣教导向的领袖。啊，宣教导向的人都培养，我刚才那个瓶子的那个里面说的哈，啊，宣教导向的宣教士，还有宣教导向的策略，他们就像这样，就像一个生态系统的每个环那个生态链一样，他们每个都很重要。最后呢，我用律师给它圈起来，它就是一个链，生态链。所以宣教一定要这样的建立这个宣教生态的系统工程，这个时候这样呢，你的宣教，我们教会的宣教才会有果效哈，有果效。那么门徒培养和这个宣教的关系哈，宣教的关系，这个门徒培养和宣教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只想，哎呀，我们教会来进行门徒培养就 OK 了，可能上三个月的啊门徒培养的课程就 OK 了，这就是门徒培养。但是不是，门徒培养和宣教是这样的非常紧密的关系。首先我们看一下，耶稣进行这个门徒培养的时候，这样的他是以宣教为目的进行门徒呼召的，呼召就是以宣教为目的进行呼召的。耶稣呼召彼得的是什么？来跟从我，要叫你得人如你们得人这样，如得鱼一样，就是呼召的那一时刻这样，就是为了宣教，说白了就是为了宣教进行呼召的。对保罗也是如此啊，就是说我已经令你做外邦人的光，外邦人的使徒，就是呼召保罗的那一时刻，就让他怎样呢？你就将来就是外邦人的使徒，将来就是外邦人的光。所以他的耶稣的这个呼召本身就是宣教为目的的。耶稣不是说，哎呀，我先把你们都呼召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啊，你应该是宣教，然后才把他们圣教，不是这样的。从开始这样的就是以宣教为目的的进行呼召的。那这至于今天我们进行宣教目的的这个门徒培养是很重要的，很有借鉴意义的，是吧？很有借鉴意义的，对。所以门徒的护照怎样呢？就是以这个宣教的，所以有了目的以后怎样，你所有的工作都会按照这个目的来开展，对吧？你没有这个目的，你没有宣教导向这个目的，你开展工作时你开展什么？就是你开展，你都不知道你门徒培养干什么，你门徒培养干什么呢？不知道，为了上门徒课程啊，因为有别的教会都在做呀，所以我们也做呀。就是那个门徒培养没有目的性，但是你看耶稣是很有目的性的，耶稣的呼召有目的，训练有目的，最后差派也是有目的的。呼召那一时刻，你就是这样的，要得如得鱼，你要成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是以宣教为目的的这样的呼召哈，呼召，哎，然后以宣教为目的的训练。那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了门徒以后，他是怎样的进行以这个宣教为目的，他就开始进行阶段性的训练。耶稣的十二门徒训练他是有阶段性的，不是说哎呀你来了以后你明天就去宣教，不是这样的哈，就是有阶段性的训练然后再差派，对吧？所以这样呢，这个训练的过程因为阶段不同，训练的内容也不同，训练的那个焦点也不同。所以我们看耶稣这个，我整理了一下这个耶稣训练门徒的四个阶段哈，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角色不一样，耶稣的角色和门徒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耶稣的角色是什么？示范者，第一阶段。门徒的角色是什么呢？观察者。所以耶稣对他门徒们说什么呢？你们来看，来看吧，你们来看，来看，然后认识耶稣，对吧？让他们来认识耶稣，这是第一阶段，就让他们和耶稣有关系，认识耶稣是谁。然后认识耶稣是谁之后怎样呢？第二阶段以后，耶稣的角色就改变了，他变成什么呢？教导者，和什么门徒们的角色就变成了学习者。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耶稣对门徒，你们来跟从我 ，follow me， 哎，来跟随我，来效法我的意思，就说这个是跟我前面条跟着灵命有关系的。你要门徒，他是效法师傅，对吧？我们说了那个门徒那当中的师傅的概念，不但教你技术，也教你什么？人格，这是我们以前那个师徒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的老师和学生没有这样关系了，对吧？老师怎样呢？只教记了知识就可以了哈。 但是在门徒的概念是这样的，你不但要学习技术，还要学习什么品格，要学习品格的。所以耶稣这样的说，你们来跟从我，就是你们来效法我的意思，就是效法耶稣的品格，这是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我们再看耶稣的角色是支持者，门徒们是什么角色？实习者。所以对门徒们说什么？你们去宣传神国的道，首先让派他们去哪里啊？以色列迷失的神的羔羊家里，对吧？其实让他们先进行同文化的宣教，就是你们先到以色列人家，先到别人家，别的民族家里，先到以色列人家那里。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我说，宣教导向的门徒培养，不单单是我们这种跨文化宣教有用的啊。实际上，我们现阶段就是教会在教会复兴上怎样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道，我认为是一样的道理。它只不过在这个阶段当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啊，一个阶段而已。那第四阶段怎样呢？耶稣的角色又改变了。耶稣是怎样呢？委任者哈。然后门徒们怎样呢？他是受托者了，把这个宣教的大使命委任给他们，门徒们就承接这个宣教的使命，然后去使万民做门徒。在这个时候怎样呢？门徒们，我们看他们的训练的焦点怎样呢？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对吧？但是门徒们开始他们的训练的焦点在哪里啊？就是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对吧？所以他们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个二章五旬节领受了圣灵之后，他们就开始跨文化宣教，从本地开始到撒玛利亚，对吧？腓力指示到撒玛利亚，然后保罗一直到这个外邦土地，就是这担当。其实你看这个训练的阶段，它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怎样呢？哎，是普世宣教的这个阶段呢。所以你发现那个目的是以宣教为目的的训练怎样呢？也是以这个宣教的这个目标为这样的进行了一个训练的阶段。那么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同时代的万民向万民传福音，这个是我们说的是横向的这个宣教。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呢？这个华人宣教，向这个外邦人宣教，到国外去宣教啊，这是一种概念。还有一种概念呢，纵向宣教，就是传承式的宣教。我们看使徒保罗他进行了传承式的宣教，门徒的传承也是以宣教为目的的这个传承哈。比如说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二节，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就是说对提摩太说的话怎样呢？你在这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你在这许多见证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看四代，对吧？我们很熟悉啊，四代保罗教给提摩太，然后再让他教导忠心能教导的正教导人，再去教导别人。他是一个纵向性的。这个我们现在的教会，很多教会比较忽略这个纵向式的宣教，而重视人数。我这个时代的人数是多少？但是你想象一下，哪个更有果效，哪个更有影响力，哪个更有久远？我觉得保罗这个担当的更有久远，更有影响力，更有影响力。那我就再分享一些实际的一些这样门徒培养的策略哈。首先门徒培养的策略当中，一堆的门徒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教会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门徒培养的策略，就是一对一的门徒培养，一对的门徒培养。但这个不是说没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看神在旧约里面进行的门徒培养都是一对一的，很多是很一对一，对吧？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吧？大卫、摩西，很多都是神跟他们这样一对一的这样的门徒训练哈，门徒训练。所以门徒培养实际上非常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什么呢？一对一的门徒培养。因为门徒培养它是人格针对人格，对吧？生命针对生命。门徒培养是不是知识针对知识，对吧？如果课程的话怎样呢？是需要传授知识嘛，对，那一个人可以针对很多人，对吧？但是门徒培养不是啊，它是生命去影响生命。既然生命去影响生命的时候怎样呢？如果人数少的话，反而你培养出来门徒培养的果效怎样呢？是更加有果效的。特别是在教会开拓初期，特别是在宣教事工上的初期，一堆的门徒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神对亚伯拉罕门徒培养多久呢？100年，75岁蒙召，175岁过世哈，被神接走。在这100年的期间，你知道神对亚伯拉罕进行了多么多的门徒训练吗？我跟你说，一直进行门徒训练，而且这样的门徒训练的那个内容也不一样哈，不一样。比如说呼召的训练，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创世纪12章1节到3节哈，还有计划的训练，对吧？ 那计划他跑到那个埃及，对吧？然后神就训练他，知道吗？训练他是吧？让他的妻子撒来这样被夺去，对吧？通过这个来训练他，知道吗？训练这个亚伯拉罕，还有怎样呢？纷争的训练啊，家庭这个纷争的训练啊，征战的训练啊，这个四王五王征战以后怎样把这个他们那个索多玛城里的这个路德罗德都被掳走了以后，然后再这种去征战啊，带领318年这个将军去跟他征战的训练啊，还有什么信心的训练？哇，神的应许一直不成就，哎，怎么办？所以就带他到帐篷外的，你数算众星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给他信心的训练呢？所以神的训练是方方面面的，家庭生活的一个纷争啊，这个下甲的问题，这个妻与妾的问题啊，这个妻与妻，妻与妾的问题啊，这个分家庭生活的训练，还有这个带导的训练啊，为了在索多玛城带导，让他带导啊，怎么能够迫切的带导，那种带导的训练，还有以撒把你最宝贵的、最珍惜的，你认为最蒙神祝福的那东西献给神，也是一个训练。也是训练，后来讲信仰传承的训练等等，你发现呢，在这100年间，哇，耶和华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信仰的列祖是吧？信仰的祖先，哇，进行了这么多领域，这么人格的这样的训练，你知道吗？所以你在一堆门徒训练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学习我们神如何训练的亚伯拉罕一样？当然要。所以你不能说我就训练了他某一点，哦，我门徒训练了不够的，你知道吗？你要在各个领域里面这样不断的去操练他，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去操练他、训练他，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然后，那一对一的这个门徒训练有很多这个模式哈，首先是教练的模式啊，教练的模式。那我们知道这个教练他一般是起到什么作用呢？大家说教练有什么一般什么有什么作用？示范是吧？教技术首先是第一个，然后因为刚入门嘛，鼓励是很重要的是吧？鼓励，然后教那个基本技术是很重要的。那实际上我们啊，初期呢，在门徒训练上也是这样的，你要教给你的门徒什么呢？一些基本功，你要教给他一些基本功，比如说灵命塑造方面的啊一些基本功，灵命的操练的一些基本功，怎么读经啊，怎么祷告啊，怎么去传道啊。这些你要去操练他，不是说这个教练的这个作用是在哪？我要把他带出来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哎呀，我给他上了12周的门徒训练课程，他就成为门徒了。不是的，门徒训练不是上课出来的，而是训出来的。所以你要真的操练他，操练他灵命塑造方面，操练他传道方面，这些技巧这些怎样的，你都要去操练他，一五一十的怎样的给操练他。所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职分叫做牧者，叫做什么牧者呢？一对一的牧者，就是怎样的？就是一个不信的人怎样呢？你去向他传福音，然后怎样呢？去生他养他，直到他成为基督徒，直到他成为门徒以后呢，这个一对一的牧者全程的来照顾他，来训练他。他是有责任心的，对自己的羊哈有责任心的，所以他们我们把他们称为一对一牧者哈，牧者啊，不是牧师，就是牧者啊，啊，这是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督导的，督导和这个教练的这个区别什么？哎，那个教练呢，很多是在讲这个技术方面的哈，但是督导呢，很多在讲什么呢？人格。那教练是如何做事，但是这个督导呢是如何做人，更把那个焦点是放在这里面。那有一点像我们在就国内有点像那个组长哈，或者是我们说一个帐篷长，就是帐篷长是什么意思？就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共同生活，有一个头哈，领袖哈，他就是这样的，就起到这个作用。对，这帐篷长得这样的，那他用话语还有品格这样的来不断的去啊影响，来起到督导的作用。还有一个这样的引导者的模式哈，那他这个那个引导者呢，我们用英语叫 mentor 哈，就是更加怎样呢？不是说你做事为人方面，他是你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支撑者，可能给你提供平台哈。那么在教会里面一般是怎样的？一般是牧师哈，一般是主任牧师可能起到这个作用。那么超越教会的话，那可能还会有很多，比如说我现在我也有 mentor 啊，我也有 mentor， 对，就我也有我的督导。那么这些督导他会怎样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这样服事当中很重要。他可能不需要跟你每天每个月跟你见面，可能一年见几次面，但是怎样呢？他对你的引导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特别我们做牧师的啊， 那这里面有几位是牧师啊？对，那我们做牧师的就是这方面真的很多，因为牧师这样有的时候也有迷茫的时候，那个这个时候这样呢 mentor 一指点的时候这样呢，你就能够突破这个平台，要不然呢，你没有这个 mentor 做你的指引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有个比喻哈，说你没有这样的 mentor 来给你指路的时候，你只拿地图这样去爬山的时候，你发现爬到半山腰一片变成尸体哈，就全部倒在了那里了，没有 mentor， 为什么？你很多的事情对你来说是新的呀，所以你当你迷茫的时候，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位这样的督导，不是就是引导者和 mentor 要这样指点你一下，就那个瓶颈一突破，你就能看到广阔的视野，对，所以很重要。实际上不仅仅是牧师需要了，每个人实际上都需要，教会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领袖，我认为这样的都需要的。对，那有可能你的主任牧师成为你的 mentor， 是吧？也有可能你的属灵的这个亲密的伙伴成为你的 mentor， 都有可能。还有这样书也可以能，因为我们找 mentor 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一个是你要愿意，还有 mentor 他也要愿意，是吧？不是哎，我需要 mentor， 突然一下子 mentor 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你要去积极的去寻找另外一个 mentor 呢，也愿意他们。那么找不到的是怎样呢？我觉得书籍也成为你的很好的 mentor， 对，很好的 mentor。你通过书籍来，哎，在这个历史上和他对话，或在这个空间中跟他对话的，他能给你很多这样的释放和开放的哈，对。那小组式的mentor培养，我前面说了神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用了一对一的模式，但是耶稣却用了怎样的？耶稣用了小组式的，是吧？小组式的mentor培养怎样呢？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耶稣是怎么来做的哈。这句话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下面的这个经文啊，他就设立啊，一起来。有设立是一样，哎，在这句话里面有三个动词很重要啊，一个是设立，还有一个是同在，还有个差出他们出去差去传道哈、啊。这三个动词就表明了耶稣进行小组式的门徒训练的核心的理念，就在这三个动词里面。那么耶稣怎么进行了这个小组的式的门徒培养呢？啊？首先这样的，你发现设立它是与呼召有关系的，而且设立是什么意思呢？设立的意思是它有条件，知道吗？有门槛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谁都可以来当这里面的这个使徒的，不是的，它设立是有条件有门槛的，知道吗？从很多人当中把这几个人呢设立为使徒，设立为门徒，所以它是有条件有门槛的哈。所以这样的小组这样呢就形成这十二个人，他就形成了一个小组啊，小组。那么通过这样的设立，这样呢，哎，就是能够给他们增加门徒的意识。你知道吗？你训练的门徒有那个门徒意识很重要。你训练门徒，他都不觉得自己是门徒，你怎么去训练他，对吧？你得不断的给他种下那个门徒意识。哦，我是不一样的，我是主呼召的门徒，我是被设立出来的。你得给他种下这样门徒意识，不断的种下，你知道吗？通过话语，还通过个别的谈话啊、探访怎么样？你通过就是你是不一样的，你是设立出来的，对。那既然是设立，怎样呢？我们就要观察哈，就观察，不能说设立的话，既然从这一堆人去设立挑选出来的，你就这样的。你作为牧师或者作为这个门徒培养家、训练家的话，你现在去考察嘛，你不可能说某一天突然说，哎，你来当门徒吧，你来当门徒，肯定是再去观察他适不适合成为门徒的，是不是成为那些挑选出来的门徒、设立出来的门徒。那你就要从几个领域去看他，比如说他有没有这种你做领袖的愿望、做门徒的那个愿望有没有？没有的话，你训练一年两年三年也训不出来，你知道吗？所以你再去观察，哎，人格怎么样，有没有做属灵领袖的那种人格，还有那个素质有没有，素质也很重要啊，真的是素质也很重要。你看我们派遣出去那些宣教士哈，因为我们在北京服侍都是这样，都是北京的高材生，那么很多中国大陆的一些教会他们也派遣宣教士，但是可能在某一个宣教大会突然受感动，圣灵感动，然后他举起手来，然后就去了那里，对吧？但是他素质不够。我们去了那个地方，因为这些都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老师，所以他们到那里以后他们会用英语，很快就会进行教导的工作。但是怎样呢？如果是文化这个素质不够的话，这样呢，他可能到那里因为语言的障碍他就没法突破那个关，所以两年以后他就很挫折的只能回来。 所以数字也是很重要的，数字也很重要，还有领袖的能力和各方面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哈，领导的能力啊，还有这些什么传福音的能力啊，这个管理的能力啊，这些都是怎样的。你要去观察，既然是门徒培养家的话，你就要去观察这些人当中，你要哪些人你来设立他。所以教会里面实际上有两种小组，一个是开放性的小组。开放性的小组什么呢？来的人怎样呢？越多越好，开放性的嘛，是吧？随时都可以这样插进来，是吧？新人慕道朋友来了，我就给他加到这个小组里面，让他们在这个小组尽快的复兴哈，这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对吧？通过这样小组在扩张神的教会哈。那么还有个小组是封闭性的小组，我认为这个门徒培养的小组，门徒培养就是一个封闭性的小组。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后来是不是随意的往里加？没有，对吧？十二个使徒知道他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怎样呢？之后再加了一个代替犹大的，对吧？封闭性的小组，对，这是很重要的封闭性的小组哈，封闭性小组。所以门徒这小组这个训练模式呢，它是一个封闭性的小组哈。然后同在，这个内在是这个是和内在生命的同在，为什么同在呢？耶稣为什么拣选了这些十二门徒，就同在常和他们同在呀？是吧？常和这些门徒们在一起，而且这个同在不仅是他门徒和耶稣的同在，还有什么呢？门徒和门徒的同在哈，门徒和门徒的这两个同在都很重要。和耶稣的同在这样呢，是为了蒙受灵品格哈品性，门徒之间的同在也是一样的，同样的目的。我们还记得门徒们这个进入耶路撒冷的，他们讨论的什么？争论的什么呀？谁最伟大是吧？谁是我们里面的老大是吧？争论的是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经过这样的争论吵架以后，这种磨合之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怎样了？你看那个彼得和约翰一起拉着手到圣殿祷告那个样子多么美丽，一起这样看到那个摊子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他就是经过这样的训练呢，和门徒在一起碰撞的这样的训练，把他们操练出来的，对。那当然和耶稣同在这样也是，耶稣没有说这个天天教导你们怎么祷告吧，而是给他们做给他们榜样是吧？他们睡觉也给他们耶稣也去祷告是吧？在特西马尼他们睡觉还是去祷告，给他们做出榜样，知道吗？所以这种通过这种同在这样呢，来门徒培养的，特别像属灵生命的这些方面的，真的不是用那个知识能够撬出来，通过榜样，你自己都不祷告，你说门徒们你们要祷告，怎么能他们怎么能祷告？你自己不传道，让门徒们去传道，他们怎么能够去传道呢？你自己不宣教，让他们说你们去宣教吧，他们怎么能去宣教呢？他看我们的榜样，看我们的榜样，所以门徒们看耶稣的榜样。所以同在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啊，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不是以课程为导向的一个门徒训练，而是以关系为基础的门徒训练。那么这个以关系为基础的门徒训练和以课程为导向的训练，门徒训练是不一样的效果。以课程这样十二周 OK 完了，我给你发一个门徒课程，你是门徒。但是关系不是这样的，关系不是这样的。首先它很有亲密感哈，很有亲密感，那种关系重视的那种关系，我和你的灵命的关系，生命的这种连接哈，对，这种连接这样现在还是要很有哈，就是一直有会有哈。那么门徒课程可能就是信息上，聚焦在信息上。那么关系呢，非常有责任感。我刚才也说了，你不断的给他门徒意识的时候，他会有责任，哦，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是耶稣的门徒，他那个责任感会不断的这样的成长的哈。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的话，可能教会里只有少数人这样，就一直他们在担当，他没有责任感吗？你不是他不是门徒，他没有责任感。我是信徒，我是圣徒啊，哪来的责任感？没有责任感，他的责任感很低的。但是你告诉他你是门徒的时候，哎，他是责任感的，就会有责任感的哈。然后怎样呢？人格性也是，门徒课程是怎样呢？千篇一律的，对吧？上完一批一批一批不断的话，同样的内容，对吧？但是耶稣不是的，耶稣的门徒培养是非常人格的，对彼得、对约翰、对腓力都不一样，知道吗？他是非常人格性的，对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怎么能用千篇一律的知识来去门徒培养呢？所以门徒培养的那个特点是什么？人格性，就是不同的人这样的，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候呢，你要人格的进行这样的牧、这样的门徒培养哈。最后一个怎样呢？就是这个生命的传递哈，但是那个门徒课程呢，可能只是一个知识的这样的传授哈，不一样哈，不一样。所以同在，耶稣怎么进行的门徒培养的同在？那你就要想了，在北美这块土地上， 怎么进行同在。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同在怎么同在呢？我把这些大学生学习圣经之后这样呢，看他们当中有谁有这样属灵的盼望、门徒的愿望的这样呢，我把他们邀请到我们家里一起共同生活，对，一起我们叫做帐篷生活。所以就是住个大一点的房间，这个是兄弟房间，这个是姐妹房间，然后我们自己住的房间，这房子越住越大，越住越大，对。所以这样呢，就是让他们跟他们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早晨起来灵修，然后告诉周末带他们出去传道，然后平时呢告诉他们怎么去服侍，从这个刷碗啊、做饭啊、擦地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经过门训以后的这些家庭呢，那个家庭生活都过得很好。为什么？他们已经操练出来了，弟兄们也都操练出来了，对。所以这就是通过同在去影响他们。那我们就想我们北美这边怎样呢，我们可能不一定能用这样的方法哈，但是我们那个理念是一样的，知道吗？你怎么能够和他们在一起，用什么微信啊、 LINE 啊或者怎样，你就感让他感受到我是常和你在一起的啊，用话语这样的不断的这样的去影响他，那个理念那个是不变的哈，不变的。好，最后是怎样呢？最后是去传道哈，去传道啊，就是怎样呢？不断的去操练他们去传道啊，训练啊，就是训练很重要。所以70年门徒也两个两个的，12使徒也是两个两个的，不断的去操练他们去传道哈。对，你知道那个精兵哈，精兵是这个海军陆战队算精兵哈。那精兵和一般的普通的士兵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对吧？他要操练的更多、更难，受的苦也更多。那你一样。你希望你的门徒成为什么样的门徒？如果希望成为精兵的门徒的话，你怎样呢？你就要需要不断的去操练他们哈，操练他们。所以传道是非常重要的哈，这样的训练哈。那结合我们自己的时候，我刚才把那耶稣改成了牧者哈，牧者。那前面都是一样的，第一阶段、第二、第三、第四阶段。那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怎样呢？我们就怎样呢？首先怎样呢？你们来看，就是让他们来认识耶稣。对，我们有一套课程让他们来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为基督为他们的救主。然后第二个这样呢，门徒的品格哈，就同在我们通过这个共同生活、帐篷生活，还通过这个教导啊，教导和生活要一起进，不能教导是教导，生活是生活，不是这样的。所以教导和生活一起进的时候，这样的他才有果效，才有果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通过这个来同在来训练他们。第三个我们训练什么？我们就训练这个同盟化的宣教。所以一到夏季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们到各个地方去开拓、去宣教，啊，到这个什么阳泉呐、什么天津呐、广州啊、上海啊，就不断的带他们，最多一有空就带他们出去操练，他们就去训练。一天去了以后，这样呢，就到校园里面去广传福音，晚上我们就聚会这样的，就不断的操练他们这样的传道方面的训练。哎，这样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的时候，哎，他们就能够怎样呢？成为真的是有果效的宣教士。我们这些宣教士到了非洲以后，第二天就到校园里去传福音啊，非洲人还得通过很多这样的训练装备，然后怎样的，然后到那里还有这个2年甚至3年甚至5年的适应期，这样的哇，这样这个宣教很长啊。我们不是的，我们刚才大家看那个影片，我们到今年为止10年宣教，整整10年宣教，我们进行了10年宣教的，就是成就了这样的工作哈，成就。所以这是前面这个阶段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一对圣经学习，然后在家庭生活的共同训练来训练，然后怎样呢？我们就在很年轻啊，我们基本上原来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这样的团契哈，就是对，就是向他们传福音，然后给他们开夏令会啊什么之类的传福音的这样的哈。然后这样呢，设立他们为这样的牧者哈，这是我家师母哈，就怎样呢？牧者这些作者人他们是牧者，设立牧者，那么他的牧者服侍了他，给他洗脚，让他们领悟这样呢，牧者是这样侍奉了你，你也要这样去侍奉你的羊。对，每次有些都是洗脚仪式都是行为形式的，我们这洗脚仪式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和他的牧者都有这样的生命的连接。就不是说这个洗脚这一个，你洗脚那个背后有没有那个生命的含义，那种为了你担当怀孕的痛苦，有这些内涵的时候，那个才是感动的。你只洗脚的时候 那没有什么感动，对吧？有了这样生命的连接的时候，这样的你真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是非常的感动流泪。这设立哈，设立，然后我们带他们去传道哈， 很多地方啊，这样的去传到这些年轻人哈。啊，别的地方羊群，我们在这里有教会，就建立了教会。广州也是我们这样的建立了教会，天津也是我们建立的教会，太原也是。然后到了第三，同文化宣教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跨文化的宣教。这是2009年开始，十年前，我们在这培这个新年的培灵会上这样的，我们蒙受了从天上来的这样的感动。就是我们中国教会不能够只领受福音了，我们要去学会去分享，去到万国万民去分享，然后圣灵就在我们强烈的工作里，我们可感动，然后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这中华民族，如果我看着过去200多年的叫宣教史的时候，很多宣教士20000年宣教士到中国来殉道留学，才有今天的我们这样的蒙受恩典啊，难道我们还一直这样的在这里接受吗？我们应该出去学给施给分享，你们当中谁愿意成为这样的宣教士？很年轻人就举手，这些举手的人现在都去了非洲哈，去了非洲，对，他们真的成为了这样的宣教士哈。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也向老挝派遣宣教士，我们现在老挝有6名宣教士哈。那这2名是韩国的宣教士，然后这是我们哈，这是我中国的牧师啊，这就是这样的，我们差派的核心就是这4位啊、牧师了哈，4位牧师。这是我们派遣的第一对夫妻哈，从他们开始一直这样的差派，现在就非洲，仅非洲就有15名这样宣教士，对，都很年轻，我们的宣教士都是很年轻哈，25岁到35岁，对，都是真的是年轻有为的时候，他们把最好的青春这样的到那里去倾倒。你说宣教苦不苦？当然苦，是吧？离井背乡，而且年轻人抛弃自己的梦想，而且他们在北京都是很好的大学，都是北大、北师大、首师大的这样的，他们的高材生啊，他们把自己的梦想都放下来，然后到那里去传去服侍。我去年去，我每年差不多都去哈。去年去的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就像父母来看望他们一样，他们委屈都倒给我们啊，真的是很感动的。真的，我们真的。他们为了宣教真的所有的一切都摆上，我们真的要为他们支持，做这样支持的工作，为他们的摆上哈，为他们祷告，各个方面要做支持的工作。这是韩国的宣教士，他这位就是殉道了哈。那我们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派遣了这27名哈。我们也是职堂宣教也是非常重要的策略哈，刚才也分享了第一间、第二间、第三间教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培训当地的牧师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牧师来和我们这样的接受我们的圣经话语的装备，所以接下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怎样呢，我们要把这些当地的牧师这样的要进行神学的装备，不单单是圣经的这样的话语的装备，要神学的装备。所以我们一个很迫切的祈祷题目是怎样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题目，就是在那里建一个神学院。我讲这也是美国教会能够帮助他们的，因为中国去的话毕竟语言上不太好，韩国呢也更不好哈，所以咱们中国人这个韩语说的，那个英文说的不好哈，所以他们没法去。但是我们美国的教会是可以做这个的，对，能够大力的支持，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可能会对这个乌干达、对非洲的未来的宣教会有很大很大的作用的。对，我们也建堂哈，建堂。对，基本上是$10,000这样的一个，对，$10,000，所以多好啊！大卫为了建神的教会，那么迫切哈，没建成哈。现在真的是很多圣徒真的是能够用我们$10,000在美国的话能买多大点地方啊？但是我们可以在那里为神建一个教会啊！这次大使命还有我们永安教会也奉献哈，这次今天现场礼拜我们一起去哈，对。有感动的话你们都可以跟我联系哈，就是我这是几年前的图了，现在600多间了，所以基本上乌干达这个全境都布满了哈。短宣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短宣尤其怎样，你短宣不是说短宣多好，短宣也是你到有圣灵工作的地方你得到的益处是很好的。现在我们那边的这个韩国教会哈，到那里去短宣的非常多，每年差不多100人这样的就到那里去。到那里短宣后，他们就蒙受那个圣灵的活动，回去然后复兴自己的教会。 对，因为你到圣灵工作的地方，你的眼见见识属灵的见识不一样了。你看到神的那个伟大的工作以后，你的那个意向就来了，你知道吗？不是说我到了哪一个地方，然后哎帮忙什么忙以后，然后 OK 我就回来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宣教也短宣也要到哪里？到圣灵活泼工作的地方，这是非常有果效的哈，有果效的。所以它是一个彼此造就的哈，彼此造就的。那他们就有的时候奉献羊作为这个感恩的这个回礼哈，这是学校的哈。所以短宣是可以彼此造就的哈。所以这位姐妹去年和我们短宣去了，今年啊，去年她就这样了，就成为长宣了，就到那里，甚至在那里就神学装备。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就不一样。她是在北京奔驰公司的一个 4S 店的高层管理。但是这样到那里以后想法都改变了，都改变了。对，这是我们在这里注册的这个差会的意向哈，联合地方教会蒙受宣教意向啊，参与普世宣教哈。我愿意能够在北美这块地方这样呢，能够联合更多的华人教会啊，然后这样一起来蒙受这个宣教意向，参与这个普世宣教，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平台。这是一个平台，如果有这样的，你们有这样宣教的这样的感动的话，就一起来做，一起来做。这是大使命，是跟我们，是我们北美教会，我们刚刚成立，它是和我们联合宣教的第一个教会啊。对，那我想就是联合宣教了。原来我从我们2009年从我们中国开始的，但是现在韩国经济上的支持的力度更大啊，然后怎样呢？我想一想，这样的可能美国的教会也可以一起这样加入到哈，加入到。能这个做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哈、啊，对，好，那我的分享差不多到这里，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哈、啊，大家有什么疑问是呢？就是可以对，好。这个姓比较少见。
我想请问一下哈，刚才在讲这个统赛哈，就是你说这个大学生，然后你我们住在北京的时候，那比如说在这边哈，这个方式比较不太那个，大概可是像比如说像 Line 啊，像 WeChat 啊，好像就是比较是这个不是那个 Touch 的。那团契呢？你认为在北美的团契呢，或者说像有些？因为您在讲的，比如说是牧者，那比如说有些教会，比如说像我们的教会叫牧师，那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团契，那你认为在团契的上头的那个统在是可以怎么样？
对，那我在这里也除了这个以外，我也服侍一间教会哈，仁爱教会哈。那我到那这个教会原来很小，十几个人哈，现在差不多70个人哈。那就是说。啊，我在那里，在北美，我也进行了这样门徒培养的这样的就是摸索哈、啊，摸索。那我才在这里3年哈、啊，那我觉得也是一样 OK 的啊。比如说我们周五晚上的话，就邀请他们到我们家里进行门训，我可以在教会里进行，但是我在我们家里进行的话，可以怎样呢？很多这样的给他们服饰上的美食啊，还有这样的和他们深度的这样的对话呀，啊，还有我操练他们怎样呢？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就是每天都读经，叫做三股绳读经，一个人读经很难坚持下去，那我就让他们3个人或者5个人一起来，这样拧成一股绳来读经，就操练他们灵命方面的。那使命方面的也是有一些这样的操练，在北美这样的环境当中，就是这样的操练。那我觉得还有一些果效，那我们这么小的教会哈，现在有2个人就是在读正道神学院的 MA 的课程。对，有2个人，那么还有一个人在读富勒的，就是这么小的教会，那有这么多人能够委身献身一主，我觉得也是 OK 的哈。对，所以就是说你把那个精神，那具体的怎么样，我想可能你还要寻求一些更多的智慧了。那我所摸索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对。但是那个理念是一定要遵循的哈，对。好，最后一个还有问的吗？啊、嗯。
在非洲建立这些教会，除了祠堂以外，他们那些教会的牧养啊，或者他们那边对非洲的一些宣教，他们那些基督徒的这种门徒训练，
对，也包括。所以你看到前面带领那些，他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宣教士培养出来的门徒，他们已经成为了牧师。 就是我们去了以后到大学校里传福音，然后培养出来的。那么我们的策略不是乌干达是最终宣教国，我们把乌干达当作一个桥头堡，一个桥头阵地，而是为了将来的非洲的这样的宣教能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根基的这样的工作吧。对，是在那里要门徒培养，就是
所以这个工作都包括你在那儿建堂，就布设好基督徒做教会领袖或者做牧师的一个工作。
对，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先去务实，而是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把他们挑选出来设置出来，对，然后对他们这些人呢进行，所以有专门针对大学生的这样的门徒训练的这样的部门。对，时间
要时间，没有时间就私下了。
好，
我只是问一下，你曾经提到说这个现在这个小组是外向
嗯封闭，开放和封闭，
封闭开放。
对。
那你这个封闭式训练是个阶段性的呢，还是一直有这个？
应该分那个阶段性和封闭性的。你比如说，我有一个门徒训练的课，品格方面的课程，那个是阶段性的。但是之后呢，你还要针对这些进行继续的深度牧养。
你比如今天现在的小组哈，北美小组，它基本上是长期性的。因为它有生活的连接嘛，小组之间有活动嘛。如果你把它封闭起来之后，这个机器人不能进来
了。对，所以你设置的时候就要设置两个，一个是开放性的，一个是封闭性的。开放性的就是一般性的小组了，所以我们就是那一般性的小组呢，就是为了吸引慕道友，随时都可以加进来。但是加进来之后，这些当中你如果有属灵盼望的人，你要怎样呢？挑选出来，对，经过一段时间了，所以它有阶段性的，对，阶段性的吧。好，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老师，等一下来这次发布你的点心意。